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小时候住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距离切萨皮克海湾的无敌海景只有7公里。我还记得夏天的午后经常搭顺风车去那里，穿过细腻绵软的海滩到大海里去冲浪，那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我和大多数的伙伴们都有自己的冲浪板，是用三合板自己做的。我们各自站在板子上，在海浪上穿梭，就像是浪里白条，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不久就掉下来了，板子也被冲到岸上，我们去捡回来，然后再重新开始，非常的有意思。至于冲浪板的制作也有些门道，我们先把前面削成个流线型，再用砂纸打磨得尽可能的光滑，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进行装饰。我把自己的冲浪板涂成天蓝色，边上则是墨绿色。大家都看得出来，我对颜色搭配确实不在行。还有，我从来都不会浪费时间在沙滩上建造沙雕城堡，只有小孩子才喜欢玩这个游戏，他们拿着塑料桶和塑料的玩具乐此不疲，大男孩都喜欢去冲浪。当然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尽管一些地方还允许搭顺风车，但是已经很少有人那样做了。除了大清早和晚间之外，大多数的海滩都禁止冲浪，顺风车和冲浪板都是老古董了，建造沙雕城堡反而越来越流行了。一些沿海的州和其他国家都会在夏天举办建造沙雕城堡的比赛，有一些比赛的奖金会超过10,000美元，参赛者的技艺可谓是巧夺天工。当我冲浪的时候，说不定他们正拿着小工具忙着搭建自己的沙雕城堡呢。今年有些杀入决赛圈的作品都是大号的，比如有些人用沙子和水建造了宫殿，每年人们都会蜂拥而至观看参赛者的杰作。令我惊叹的是，这些高手居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工。要知道，比赛持续的时间仅仅是上午9点到傍晚之前，参赛者们在沙滩上选好自己的位置就动工了。不过他们必须在下午3点前完成自己的工程，从而让评委进行评分工作。他们只有6个小时的时间。要知道接下来的时间会有一个重量级的角色出场，近距离的来接触那些工程，这个家伙从来都是准时的大驾光临，等他来到的时候一切就都结束了。那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呢？我们把它叫做浪潮。潮汐不等人，一旦潮水涨起来，沙滩上所有的创意工程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英文中，潮汐本来的意思是指一段时间，实际上时间和潮汐的意思很接近，潮汐最初也是指一段时间。英文的好消息 也是指好事连连的一段时间。直到今天，我们还把圣诞节称为报佳音的时间，意思就是这段时间让我们感到愉快。路加福音二章十节写道，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在古英语中，潮汐这个词汇不仅表示有事情将要发生，而且就像是潮涨潮落那样，完全可以预测出来。潮汐本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向来都很准时，没有任何沙雕城堡可以避免被潮汐一扫而光的结局，不管那个工程是多么的巧夺天工，是多么的美轮美奂，潮汐从来都会如约而至。这也正是所罗门夜不能寐的原因。有那么一件事情将要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尽管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但是这件事情一定会来临，就像是大海里的潮涨潮落，完全可以预见的。不管人们是在海边搭建沙雕城堡，还是用塑料桶堆积沙丘，这件事情的日期都不会重新调整的，浪潮就要来了。所罗门在日记里提到了自己的挫折和他的灰心，如果你参加了上次的主日聚会，应该还记得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二章提出的那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什么经历或者成就可以让我一直保持快乐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管我们有什么成就，或者有什么兴奋不已的经历，这些都不会持久的。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网球运动员赢得了英国温布尔登女子职业网球冠军之后，在后来的采访中向记者承认，夺冠的那种兴奋劲头也不过是持续了大约两分钟。所罗门总结说，想要保持快乐，就像尝试用网兜去捕捉风那样不切实际。在传道书二章一节，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有智慧的活着比任意妄为有什么好处吗？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第二章。传道书二章一节说，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现在所罗门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上，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顺便说一下，狂妄和愚昧都是指那种肆意妄为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所罗门认为后来出生的人没有谁能再有像他一样的生活经历了，因此他脑子里浮现出一个问题，节制谨慎道德的生活比放荡不羁有什么好处吗？到底哪一种人生信条才是正确的呢？早睡早起会让人保持健康、富有、聪明，还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今朝有酒今朝醉呢？到底哪种说法才是对的呢？哪个选择更好呢？尽管所罗门的日记大部分内容都是消极负面的，但是他在第十三节的回答或许会让你惊讶。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换句话说，动脑筋思考总比横冲直撞来得聪明。所罗门，你说的对，我要让孩子们都读这节经文，智慧胜过愚昧。胜过是一个商业术语，意思是利润或者是优势。远离疯狂的生活方式总是有好处的。在十四节，他又讲出来另一句至理名言， 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智慧人瞪大了眼睛，目光敏锐，而愚昧人一生都像是在迷雾中行走，被描述为在黑暗里行。他根本不会思考，头脑一片糊涂。在当代的德语中，有一句话和这节经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一个人打算好好下棋，他就不应该一直低着头看自己的裤兜。这句俗话说起来非常的通俗易懂。换句话说，人生如棋，如果你要想赢，就必须睁大眼睛，保持警惕。这是我奶奶告诉我的，因为我跟她学会了下棋。尽管她上了年纪，又是我的奶奶，但是当我跟她下棋的时候，她穷凶极恶，诡计多端，毫不留情。大家应该可以想得到，奶奶低着头下棋的时候，时不时会抬起眼皮看着我说：“将军。”我的老帅就赶紧逃命，同时想办法保护仅有的一两个小卒，指望苟延残喘。奶奶才不会让我有机可乘呢，她就像是电影里的老巫婆，露出青面獠牙说：“我将死你了。”这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经历了好多年的圣经辅导才总算是克服了。亲爱的奶奶教给了我重要的一个人生课程，就是一定要睁大眼睛。另一方面，愚昧人一直陷入麻烦当中。在传道书中，愚昧人这个词一共出现了18次，都是指在生活中邪恶，以自我为中心，不敬畏神的人。愚昧人没有什么道德底线，他就像是一个在黑暗里开车的人，一再发生事故。他好像一直在找新的机会去犯罪。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智慧或者愚昧的人生有什么益处吗？所罗门的答案是肯定的。你大概会对他说：“我很高兴你的日记总算是峰回路转，开始讨论人生中的一些积极话题了。”但是他却说：“现在还为时尚早。”在第14节，他写道：“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遇见这个希伯来词汇意思是命运或者是天意，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的。接下来请看第15节。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都会遇到什么事情呢？我们跳到第16节的后半段。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所罗门明确表态，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想干点什么就干吧。不管你绞尽脑汁建造沙雕城堡，还是在花时间冲浪，都无所谓，潮水终究会涨起来的。所罗门在这里的两个观察影响到我们所有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听，他说出了两个残酷的事实。第一，不管你有什么成就，都会被世人淡忘。他在第16节讲出来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早在1章11节，所罗门就做出了这个声明：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所罗门并不是非要这么刻薄的说话，或者故意让人不舒服，相反，他只是想一针见血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早晚会被世人淡忘的。 我最近读了一篇关于当代家谱的文章，作者指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曾祖父以前的那些家族成员。普通人都知道自己父母和爷爷奶奶的名字，有些人还能说出曾祖父母的名字，但是再往前追溯就说不出来了。但是你别忘了，要是没有那些祖宗，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你。你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就更别指望说出他们曾经有什么成就了，他们早就被人忘记了。所罗门可是知道邻国的埃及法老是怎么做的，他们的习惯就是把祖宗的名号从纪念碑上凿掉，然后刻上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前一辈的人刚刚断气，就被新一代忘记了。有一部分与所罗门同时代的埃及文献已经出土，上面写着，那些建造金字塔的法老很快就被遗忘，曾经叱咤风云的统治者们刚刚入土就不再被人纪念。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就算你曾经出尽了风头，总有一天还是会被世界上所有的人忘记，更别提你建造的那些沙雕城堡了。浪潮终究会涨起来，冲刷掉沙滩上的一切，不管你的工程多么出色，你的成就都会被人忘记。第二，不管你是谁，都免不了死亡的命运，这是所罗门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残酷的事实。在16节的后半段，所罗门发出这样的感叹，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也就是说，不管你多么聪明，不管你多么富有，不管你建造的沙雕城堡有多么辉煌，不管你的智商多么超群，不管你的收入有多么丰厚，不管你的车库里有多少玩具，你会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早晚都会死的。有人在汽车保险杠上贴着一句话，说，拥有最多玩具的人才是赢家。这句话说的不对，应该改成，拥有最多玩具的人迟早也会死。他也会死，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而已。面对死亡的阴影，所罗门对人生做出的总结是，第一，人生变得令人厌恶。我们来看第17节的前半部分，所罗门说，我恨恶生命。这句话还可以理解为，因此我讨厌人生。所罗门感到愤愤不平，你不妨看看他搭建的沙雕城堡有多么辉煌。然而他意识到，不管自己多么长寿，终究会像别人一样死去。作为一个老年人，他讨厌吹灯拔蜡的时刻来到。有一篇文章记录了超级富豪拉里·艾里森做出的努力，他创办了一个医疗基金会，称之为寿命延长计划，目的是研究如何延长人的寿命。迄今为止，他已经投入了4000万美元。艾里森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死亡让我感到气愤，对我而言它没有任何意义，我从来不觉得死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本来活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还有更多的沙雕城堡正在建造，人生还有更多的事情等着他去经历呢。为什么要有这种无法避免、冷酷无情的浪潮席卷而来呢？所罗门对人生的第二个总结是，人生让他反感。我们再来看第17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 在希伯来语中，烦恼这个词还可以理解为不愉快，令人反感。这个词还用来描述有毒的草。所罗门说，日光之下的生活就像是上顿接着下顿的一直吃有毒的草，这样的人生实在是令人反感。接下来是所罗门的第三个总结，人生令人沮丧。他说，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犹太人有一句俗话说，裹尸布没有口袋。有一首歌唱到，拉棺材的车后面不会拖着行李箱。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以前经常说，出殡的灵车后面不会跟着搬家公司的车。如果这些是事实，其实当然都是事实，那么人生真的令人沮丧。不管你能为自己积攒多少财富，你的忙碌只不过是捕风捉影，结果你还是两手空空。对于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来说，人生有时也会令人厌恶、反感和沮丧。所罗门说的不错，但是他并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理。大家要记住，他的目光现在一直关注在日光之下，而没有抬头仰望日光之上。我们别忘了，传道书需要从结尾的地方开始看，才会有更好的理解。我们需要一再的把所罗门的结论和传道书第十二章的人生观察结合起来。当纪念造你的主，当纪念造你的主。如果你还没有信靠那位在日光之上掌权的造物主，那么就会陷入眼前的困境，忙着建造一些不比沙雕城堡寿命更长的工程。没有平安，没有救赎主，活在世上一直在追逐风，死后当然也没有什么盼望。潮汐就要涨起来了，你根本跑不过它，无处可逃，也别想蒙混过关。但是你现在还有机会相信耶稣基督，这样将来有一天你可以被提到潮汐之上。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基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让我们知道了答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认识耶稣基督吗？1777年1月2日，66岁的传道人约翰·卫斯理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开始钻研传道书了，以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卷书的含义，也没有体会到它的优美之处，更想不到这卷书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整本书一气呵成，唯一的目的就是证明一个伟大的真理，那就是离开神，人一定不会快乐。亲爱的天父，正如你借着你的仆人所罗门所告诉我们的，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的事情，无论是什么，如果不认识你这位在日光之上掌管一切的造物主神，那么都将是虚空，而且都是捕风。不认识你的人生毫无意义，因为只有你这位创造生命的主才能赋予一个生命真正的意义。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那美好的应许。无论我们在这个世上经历什么，无论在这个日光之下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常常的去纪念造我们的主，抬头仰望在日光之上的你，以至于我们不会在这个世界迷失了方向，以至于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天父，感谢你借着传道书这些经文给我们的提醒，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心，在世去过敬虔的日子，以至于可以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亲爱的天父，我们也祈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传道书的学习，让我们借着所罗门的一生，借着他在人生的晚年所看到的、所领受到的这些的智慧，也让我们可以从中得着帮助，成为和你心意的有智慧的人。谢谢天父，听我们这感恩和同心合意的交托，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